第180集。
那南海恶神依了段誉的吩咐，将虚竹放在了地上，不再理他。虚竹坐在那里，心下转念：我师父常说，佛祖传下的修正法门是戒、定、慧三学。楞严经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我等顿根之人难以摄心为戒，因此达摩祖师传下了方便法门，教我们由学武而摄心，也可由弈棋而摄心。学武讲究胜败，下棋也讲究胜败，恰和禅定之理相反。因此不论学武下棋，均须无胜败心。念经吃饭行路之时，无胜败心即易；比武下棋之时，无胜败心即难。若在比武下棋之时能无胜败心，那便近道了。法句经有云：胜则生怨，负则自鄙，去胜负心，无争自安。我武功不佳，棋术低劣，和师兄弟们比武下棋之时，一向是胜少败多，师父反而赞我能够不嗔不怨，胜败心甚轻。怎的今日我见这位段施主下了一招错棋，便担心他落败，出言指点呢？何况以我的棋术，又怎能指点旁人呢？他这招棋虽然与慕容公子的相同，此后便多半不同了。我自己不解，反而说只怕不行，岂不是大有共高自慢之心吗？段延庆这边下一子，想一会儿，一子一子，越想越久。下到20余子时，日已偏西。玄难呼道：段施主啊，你起初10招走的是正招，第11招起走入了旁门，越走越偏，再也难以挽救了。段延庆脸上肌肉僵硬，目无表情，喉头的声音说道：
你少林派是名门正宗，依你正道却又如何解法？
玄难叹了口气说：
哎，这棋局似正非正，似邪非邪，用正道是解不开的，但若纯走偏锋却也不行。
段延庆左手铁杖停在半空，微微发颤，始终点不下去。过了良久，说道：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正也不是，邪也不是，那可难了。
他家传武功本来是大理段氏正宗，可是后来呢，入了邪道。玄难这几句话触动了他的心境，他竟如慕容公子一般，渐渐地入了魔道了。这个真龙变化百端，因人而施，爱财者因贪食物，易怒者由愤坏事。段誉之败在于爱心太重，不肯弃子。慕容复之师由于执着权势，勇于弃子，却说什么也不肯失势。段延庆生平第一恨事乃是残废之后，不得不抛开本门正宗武功，改习旁门左道的邪术。一到全神贯注之时，外魔入侵，进而心神荡漾，难以自制。丁春秋笑眯眯地说：
是啊，
一个人，啊，由正入邪意，改邪归正难。你这一生啊，注定是毁了，毁了，毁了。嘿，可惜呀，已失足成千古恨，再想回首，那也是不能了。言语之中充满了怜惜之情。悬难等高手可都知道，这星宿老怪不怀好意，趁火打劫，要引得段延庆走火入魔，除去一个厉害的对头。果然，段延庆呆呆不动，凄然说道：
我以大理国皇子之尊，今日落魄江湖，沦落到这步田地，实在愧对列祖列宗。
丁春秋说：你死在九泉之下，也是无颜去见段氏仙人，倘若自知羞愧，不如图个自尽，也算是英雄好汉的行径。唉唉，不如自尽了吧，不如自尽了吧。那声音柔和动听，一旁功力较浅之人已自听得迷迷糊糊的，昏昏欲睡。段延庆跟着自言自语：
不如自尽了吧。
提起铁杖，慢慢的向自己的胸口点去。但他究竟修为甚深，隐隐知道不对，内心深处好像有个声音在说：不对不对啊，这一点下去那可就糟糕了。但是左手铁杖仍是一寸一寸的向自己胸口点了下去。他当年失国流亡，身受重伤之余，也曾生过自尽的念头，只因一个特异机缘方得重新振作。此刻自制之力减弱，隐伏在心底的自尽念头又冒了上来。周围的诸大高手之中，悬难慈悲为怀，有心出言警醒，但这一声当头棒喝须得功力与段延庆相当，方能起到振聋发聩之效，否则非但无意反生祸害。他心下暗暗焦急，却是束手无策。苏星和格于师父当年立下的规矩不能相救。慕容复知道段延庆不是好人，他如走火入魔而死，除去天下遗害，那是最好不过。鸠摩智幸灾乐祸，笑吟吟地袖手旁观。段誉和尤坦之功力都很深厚，可他们却全然不明白段延庆此举是什么意思。王语嫣于各门各派的武学虽然所知极多，但是丁春秋以心力引诱的邪派功夫并非武学，他就一窍不通了。叶二娘以段延庆一直压在他的头上，平时颐指气使，甚为无礼，激愤已久，心想他要自尽，却也不必相救。邓百川、康广林等人不但功力全失，而且也不愿意混入星宿老怪与第一恶人的比拼，这中间只有南海恶神一个人最为焦急。他眼见着段延庆的杖头离自己的胸口已经不过数寸，再耽误上片刻，立时便点了自己的死穴，当下顺手抓起虚竹叫道：
老大，接住了这和尚，
说着便向段延庆掷了过去。丁春秋拍出一掌道：“去吧，别来搅局。”南海恶神这一掷之力极是雄浑，虚竹身带劲风向前急飞，但是被丁春秋软软的一掌，虚竹的身子又飞了回来，直撞向南海恶神。南海恶神双手接住，想再向段延庆掷回去，不料丁春秋的掌力之中蕴含着三股后劲儿。南海恶神突然双目圆睁，腾腾腾退出三步，正待立定，第二股后劲儿又到，他双膝一软，坐倒在地，直到再也没事了。哪知道啊，还有第三股后劲儿袭来，他身不由主的倒翻了一个跟头，双手兀自抓着虚竹，将虚竹在身子底下一压，又翻了过来。他料想丁老怪这一掌更有第四股后劲儿，忙将虚竹的身子往前一推，以便挡架。但是第四股后劲儿却没有了。南海恶神睁眼骂道：“你奶奶个熊！”将虚竹放在地上。丁春秋发了这一掌，心力稍迟，段延庆的铁杖停在半空不再移动。丁春秋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段延庆，我劝你还是自尽了吧，还是自尽了吧。”段延庆叹道：“
是啊，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还是自尽了吧。”
说话之间，杖头离着胸口衣衫又近了两寸。虚竹慈悲之心大动，他心里明白，要解开段延庆的魔杖，需从棋局入手。只是自己棋艺低浅，要说解开这局复杂无比的棋中难题，当真是想都不敢想。眼见段延庆双目呆呆地凝视着棋局，危机生于顷刻。突然之间他灵机一动：“我解不开棋局，但是我捣乱一番却是容易啊，只需他心神一分便有救了。既无棋局，何来胜败啊？”便道：“我来解这棋局。”快步走上前去，从棋盒中取过一枚白子，闭了眼睛，随手放在棋局之上。他双眼还没睁开，只听得苏星河怒声斥道：“胡闹，胡闹！你自填一气，自己杀死一块白棋，哪有这等下棋的法子呀？”虚竹睁眼一看，不禁满面通红。原来他自己闭着眼睛瞎放了一个子儿，竟然放在一块已经被黑棋围的是密不通风的白棋之中。这一大块白棋本来尚有一气儿，虽然黑棋随时可以将之吃尽，但是只要对方一时无暇去吃，总还有一线生机。苦苦挣扎全凭于此，现下他自己将自己的白棋吃了，棋道之中从无这等自杀的行径。这白棋一死，白方眼看着就要全军覆没了。鸠摩智、慕容复、段誉等人见了都不禁哈哈大笑，玄难摇头莞尔。范百灵虽然在摔皮之余也忍不住说：“哎呀，这不是开玩笑吗？”苏星河道：“先师一命，此局不论何人均可入局。小师父这一招虽然异想天开，总也是入局的一招。” 将虚竹自己急死了的大块白旗从棋盘上取了下来，跟着下了一枚黑子。段延庆大叫一声，从幻觉中醒觉，眼望着丁春秋，心想：星宿老怪，你乘人之危暗施毒手，咱们可不能善罢甘休。丁春秋向虚竹瞧了一眼，目中含满怨毒之意，骂道：小贼秃。段延庆看了棋局中的变化，已经知道适才死里逃生乃是出于虚竹的救援，心下好生感激。情知这丁春秋携嫌报复，立时便要向虚竹下手，心思：哼，少林高僧悬难在此，谅那星宿老怪也不敢为难他的徒子徒孙，但若悬难老朽昏庸回护不周，我自不能让小和尚为我而死。苏星河向虚竹说：小师父啊，你杀了自己一块棋子，黑棋再逼紧一步，你如何应法啊？虚竹陪笑说：啊，小僧棋艺低劣，胡乱下子儿，志在救人，这盘棋小僧是不会下的，请老前辈原谅。苏星河脸色一沉，厉声道：先师布下此局，恭请天下高手破解，倘若破解不得，那是无妨，若有后殃也是咎由自取，但如有人前来捣乱棋局，亵渎了先师毕生的心血，纵然人多势众，呵呵，老夫虽然又聋又哑，却也誓死要周旋到底。他叫做聋哑老人，其实是既不聋也不哑，此刻早已张耳听声，开口说话仍然自称又聋又哑，只是他说话的时候虚然几张，神情极是凶猛，谁也不敢笑话于他。虚竹何时深深行礼说道：啊，老前辈。苏星河大声喝道：下棋便下棋，多说更有何用？我师父是给你胡乱消遣的吗？说着右手一挥，拍出一掌，砰的一声巨响，眼前尘土飞扬，虚竹身前立时现出一个大坑。这一掌之力猛恶无比，倘若掌力推前持续，虚竹早就筋折骨断，死于非命了。虚竹吓得心中砰砰乱跳，举眼向悬难瞧去，盼望师伯祖出头救他脱此困境。悬难棋艺不高，武功又已全失，更有什么法子好想呢？当此情势，只有硬起头皮正要向苏星河求情，忽见虚竹伸手入盒，取过一枚白子下在棋盘之上，所下之处却是提去白子之后出现的空位，这一步棋竟然大有道理。这30年来苏星河于这局棋的千百种变化早就拆解得烂熟于胸，对方不论如何下子都不能逾越他已经拆解过的范围，但是虚竹一上来便闭着眼睛乱下一子，以至于自己杀了自己一大块子儿，大为基本棋理，任何稍懂义理之人都绝不会去下这一招，那等如是提剑自刎，横刀自杀。岂知他闭目落子而杀了自己一大块白棋之后，局面顿成开朗。黑棋虽然 大占优势，白棋却已经有了回旋的余地，不再像以前那样负手负脚，顾此失彼。这个新局面，苏星河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他一怔之下，思索良久，方应了一招黑棋。原来虚竹适才见苏星河击掌威吓，师伯祖又不出言替自己解围，正自彷徨失措之际，忽然一个细细的声音钻入耳中：下平位三九路。虚竹也不理会此言是何人指教，更不想此招是对是错，拿起白子儿一言便下在平位三九路上。待苏星河应了黑棋之后，那声音又钻入虚竹耳中：平位二八路。虚竹再将一枚白棋下在平位二八路上，他此子一落，只听得鸠摩智、慕容复、段誉等人都咦的一声叫了出来。虚竹抬起头来，只见许多人脸上都有钦佩惊讶之色，显然自己这一招大事精妙啊。又见苏星河脸上的神色，又是欢喜赞叹，又是焦躁忧虑，两条长长的眉毛不住的上下掀动。虚竹心下起疑，他为什么忽然高兴呢？难道我这一招下错了吗？但随即转念，管他下的对下的不对呢，只要我和他应对到十招以上啊，显得我下棋呢也有若干分寸，不是胡乱搅局，不是侮辱他的先师，他也就不会见怪了。待苏星河应了黑子之后，依着暗中相助之人的指示又下一招白子，他一面下棋一面留神观看是否师伯祖在暗加指示，但看悬难神情焦急，却是不像那么回事儿。何况玄难始终没有开口，钻入虚竹耳中的声音显然是传音入密的上乘武功，说话者以深厚的内力将自己的言语送入虚竹一人的耳中，旁人就算是靠在他的身边亦无法听闻，但是不管说话的声音有多轻，话总是要说的。虚竹偷眼查看个人口唇，竟没有一个在动。可是那下去位五六路识黑棋三子的声音却清清楚楚地传入了他的耳中。虚竹依言而下，还寻思呢，教我的除了师伯祖外再没有第二人，其余那些人和我非亲非故，如何肯来教我呢？这些高手之中也只有师伯祖没有下过棋，其余的都试过而失败了。师伯祖神功非凡，居然能够不动口唇而传音入密，我不知几时才能修到这个地步啊。他哪里知道教他下棋的却是那个天下第一大恶人恶贯满盈段延庆。